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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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进行。哎，这个我们昨天谈到的是三十三章，啊，我们接着来谈三十四章。好，三十四章，我们看，哎，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啊，哎，其心悲谨，思悔啊，思悔欲退。佛问之曰，啊，如系在家，哎，成为何业？得曰，啊，爱弹琴。佛言，啊，弦缓如何？得曰，不明矣。啊，弦急如何？得曰，深觉矣。急缓得中如何？得曰，诸因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不，不及生疲，其身若疲，亦则生恼，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死矣。啊，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在《阿含经》里，那个也有同样的一部经哈，他也谈到这个道理，他是二十亿啊，二十亿，就一亿两亿，二十亿，二十亿耳。他也就是应该就是他，应该就是他。那他在，因为，他就是修啊，很，其实他是很精进的。那修到最后，发现修不上去啊，很想回家。他想说回家，反正家里有钱啊，他是贵族出家的，就想说啊，我就在家修，那拿这个钱来供养，三宝。来扶持佛教，所以反正我怎么修没用了，干脆回家好了，啊，因为其实他是很勇猛。那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佛后来就是出面，跟他，就是像这里所讲的，跟他讲，因为很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精进的，然后可是产生这样过失，啊，后来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我跟他讲了以后啊，他调适适当。那就真我，所以我常举例，就我常举这个例子啊，在佛门当中啊，哎，你说一个人的成就如何，有时候不是我们简单能分别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前一刻正想还俗啊，好，那后一刻那真我，是，那这个你看啊，可以有烦恼的时候过失可以很重。但只要他调试好的话，他可以在道业上，很快速就增进了，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修持啊，这个变成是一个很一个技术。像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看，什么样的教育，这就是我们前后一直现在啊，我希望大家既然有缘在这边闻法，我们也希望慢慢学到了一个比较务实的修行态度了。好，到底心情应该怎么用，乃是修的方式态度应该怎么用，内涵什么法的观察，好，到底真正的解脱性，我们讲实在，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可以体会这个道理。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解脱，能了解这种缘起，了解甚至能很真实的知道这种身心如幻的这些啊，轮回甚至解脱的关键的东西并不多。好，所以我们必须，我们既然有这个因缘，应该好好掌握住。 那再过来就是一个方法。我好几次在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所谓修行传承的问题啊，修行传承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困难就是我们的修行传承缺少，我们缺少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修行传承。不是我一直很反对，只是人跟人的这种你在我这个法脉底下的这个传承，不是，我所谓传承是经验传承，经验传承。我们现在在修行上最难的是，我们很少碰到一个有经验者来告诉我们怎么修。他说有啊有啊，也有也，你要说有啊，也的确有。但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啊，这里面的传承又牵扯到你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简证。简证就是你这个传承到底对不对，你不能自己编啊。你不要以为你修个几年有一些经验这叫传承。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假如你一开始连佛法的观念都没有，都不清楚，核心的修行观念都不清楚，你不容易建立修行传承。因为你我们初学我不知道啊，没有经验的不知道，那只能凭你这个有实际修的经验的人谈，但对不对不知道。可是假如我们有一些经验或是有一些知见，我就能去判断你到底恰不恰当。我不是常举例子吧，假如我们现在很多人禅修吧，当禅修出来的时候，你有这么一个定境出来，你会有哪些应该有的现象，或是说哪些现象不应该在你身上发生。那这个就是一种，我就算我没有经验，但我也可以检查，是不是？好，比如说我们在定中会哪些现象，出了定以后，如果你认为你具有很深的定，但不应该有这一类的烦恼。好，就好像说我打坐的时候，我设想我自己闻到，因为定中色界没有舌根，舌根不作用，鼻根不作用。他说天人送供，我昨天吃得好饱，我注定要真的很饱，而且味道还在。你就知道你这个大概有问题的，是不是？因为它不合道理。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难了，难在就是说，要找到一个知见，的确一个正见者，然后实际修的，反而有累积出来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可以让后学靠着这样修有依有靠的，然后知道一步一步来。现在最缺的，其实现在要讲经弘法，要找到人不容易，但也还比较容易。我讲的是一能赖，就是他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个是最难。所以现时代里面，假如能出这么一个人呢，这可能是一个住持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缘。这才是一个让佛法兴扬的一个，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最需要的啦。因为我们都很想修，那我们在修里面，我们缺少一个，就像世间人在做实验啊，都有一定的步骤可以达到怎么样的效果，是很严严谨谨的。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修行缺少这种严谨度？第一个，我们在这个理论的建立，不是我们的理论跟我们所要产生的这个成品啊，这个产品啊，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在产生成品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很有一个这个管理的系统啊，检核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变成很多是凭空想象的东西很多。好， 那现在我们现在我刚才谈到说，我们现在谈的修行必须要是，假如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再，就是只能提供我们某部分的修行经验跟观念，但我们所要的那个很真真实实的、很具体的，讲更实际、有修有证的这个指导，现在大概我们也不容易碰到啊。那我刚才讲了很多有，但我认为其实很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值得商榷的还是很多。好，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去，也许你有机会碰到，那是你的福报。那没有的话，你自己必须要先建立一些见证见。我们假如过去的，好，我们可能这条路就像昨天讲的，你第一个你可能易若怯懦，你就退失了。啊，你可能这一条路你都不是很把握的，但你不知道你这条路走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但基于你向道之心，你敢去做，你敢去学，传承可以从你这边开始，修行的传承不一定一定要，因为你期待前人，现在怎么去期待？那如果大家都是不精进的，就是说哎呀，反正现在找不到可以教学的，那我们就自己就是没有那种勇气，就是说传承既然没有，那希望透过我可能不一定对，但我有这样的愿，以这个实际的修行啊，将佛法的实际修行给传承下来。当然这不是光一个狂妄的心，一个愿心就可以，他必须要对之间的建立，一步一步将来。那你也有心去修，你也了解说，就算我今生修行，我不一定度化很多人所谓的弘法利生而转大法门，但假如透过我一个人的努力修学，而这一条修行路是这么扎实，只要你把你的经验传给下一个，你这一生已经值得了。这个经验变成从等于是我们的修行传承在你身上恢复，那也许下一个你所教给他的那一个人，他不需要从头去摸索，他很快也得到你所得的法以后啊，就可以传出去。这时候佛法的心就是真法、真实法，就真的才弘扬出来。也许在你今生你可能度没多少人，但我们所要的是一个真实法的流传下来，而不是那种很多很多但都是相似的，或是大家都在揣摩的，没有一个实际体验的。然后你宁愿到你老死的时候，你只教了一个弟子，而这个弟子得了这个法以后，他有机会传出去，够了，其实也够，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好，所以传承可以恢复。但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难在哪里？我们真的很难去找到一个经验的指导。那因此我们在修行上容易产生就是戒律，有的人戒律啊把它谈得很细啊，那500多条又加了好几条啊，其实大概也是有根据的，可是这些有时候会偏颇到什么？偏颇到说，我往严格的走，我往细微的走，我走的有点像苦行。那这样到底就代表你对吗？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类似有点修行的英雄主义。就像有时候有圣像提婆达多一样，提婆达多当初跟佛陀在争的时候，他要求的戒法比佛还更细啊，是不是？啊，他当然是有心要去分化这个僧团，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凭着一个很不是一个很正见，我们只是觉得说修行就是要猛，就是要很苦啊，就是一定要。别人做不到的，这个其实有时候在人前你也做得来，因为有时候你今天彰显这个修行态度， 不过是在折啊，好像为了某种自己的爱主，因为我这样的修行可以获得人家更多的肯定，因为有这样的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境的滋润你，所以你能表现在这种精进者相貌上。注意我讲的是，你的精进其实是在精进跟烦恼相应，因为你的精进其实背后隐藏的一种什么以烦恼相应的内涵在里面，动机在里面。你的精进不是跟法相应，你的精进在获得另外一种肯定，以别以跟别人不同的这种形象的建立，这种其实是烦恼的。那你自己在人前的时候你做得来，你做久修以后就出问题，为什么？不得法喜，不得法喜，不得真正修行的喜悦，所以久到最后也变质了。所以像这一类的情形，我们经常，我听很多，我们这应该这么修，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好，修到最后，大家顺着他的发心，好，我们就定这个制度，定得很严格。到最后他哪天情绪一来，你主管讲不对不对，应该这样修，那好吧，反正他说的，不然我们都叫不精进，那就跟着来，就一才没多少时间，他的方法改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很多，其实他根本不安啊，他反而比那种人家 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的，但就是按部就班，每天固定的缓缓的修得长久。所以有时候变成很情绪的，就是我认为这是对，那这个内心里面隐藏的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修行的那种精进。我一直在强调精进是什么，精进不是一个心态，精进是随时保持二六十中跟法相应的，这个叫精进，随时在任何威仪当中一直能维持这个正念，而不是在这个形式当中另生另增长自己某种挂碍跟执着。好，所以这个是修行原则。那这个原则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这个大环境，有时候你给我意见我给你意见，那有时候大家就往这边栽，栽到最后，哎，奇怪，论调谈的越高的人呆住的越少，为什么？有点像水清无鱼啊。那还有就是说，恐怕连你自己都做不来啊，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也是我现在，因为这是意义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如何不急不缓。那什么叫不急不缓？什么叫不急不缓？这不急不缓不是一个刻度，刚好有一个叫不急不缓的这个位置啊。当然琴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因为琴要是以声音好听为标准嘛，那至少它是有形的啊，透过专业稍微听一下这个琴才会恰当。可是问题修行啊，什么叫不急不缓？因为我们方向出来了，佛陀给我们这个标准啊，那什么叫不急不缓？假如我没有相当经验的话，我们就会给一个你认为的不急不缓，可能对我来讲太缓，可能对我来讲太急，就出现这种标准不一样。所以怎么个标准能不能帮助你随时维持跟法相应的那种欢喜心？那很明显这位比丘二十亿人，他本身心已经不安了嘛。假如我们的修行修到最后会产生这个不安，你很明显已经知道是过失的了。假如你修行修到最后发觉这样，你的正念里你不会苦恼，但可是你的道念并没有增长，这太缓了。这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另外一个课的时候有谈到，什么叫饮食知觉量，它就有一个标准，每个人的用量不大一样，好，不能限定每个人就一碗两碗，不能这样。它是怎么样？你这一餐吃完到下一餐啊，饿不饿？如果你这一餐吃完到下一餐还不饿，吃太饱了啦。照理讲应该饿，你怎么没饿？是吧？ 吃这一餐到这一餐的中间就已经饿得受不了，吃太少了。而且这一餐到那一餐到的时候刚好饿啊，你要吃节量啊，刚刚好符合你的需要吃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当然这里面的起跟缓你也必须要自己去觉察啊。当然有善知识看着你也是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假如你看似很精进啊，就像以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居士啊，一个同学啊，后来他也常来这边啊。那时候他读书啊，他读到都是晚上一两点，你说精不精进？应该是很精进的吧，每天啊，可是成绩不是很好。后来我看他要面临考试，因为他比我早到日本，可是他的那个日文程度一直不是跟得上来，我只好拨个时间跟他上课，每天。那我文化这方面懂，我就会用问答的。这句话你怎么看？他就这样，随便讲带过，不要跟你讲，等一下，哎。你讲清楚，你刚才那个话带过去不算，你讲清楚。那当初我在教，有时候个性会比较急，所以有时候会开口骂人。他非常紧张，因为一个日文的句子，你要跟我讲清楚，你不要跟我笼统带过，因为我很清楚你懂不懂。你这样带过，我就知道你问题有。你要跟我讲清楚，因为你讲不出来，表示你不懂，你不懂。所以我就逼着他喊，那压力很大。有时候教了老半天不会，我还开口骂了。所以他每次要来我这边上课之前，都先到别人那边上完才来上这里。因为今天要讲这一段，因为他怕被骂了。那我要讲说，他精进对不对？但他没进入，时间只是看过，就是不会的依然不会，都是笼统带过。所以实践是在过，但力道没有进去。这个时间用的比别人多，但功夫没在进步。所以我告诉你，就算你每天念佛10个小时、12个小时，我也不一定认为你精进。我宁愿你每天念没几小时，但你的力道是放得下去。就像这个例子，你整天一直过没用嘛？你不如像我，他后来他在讲说。因为他这样一直逼逼，我才教他一个月就进步很多。他说：“不然这样，我那个上语文学校的课的钱是不是交给你？我就来这里上，那个我不要去了，因为在这里上学的比较快。因为我是等于是家教班一个对着他谈的啊，他等于是我知道他不懂的被我抓出来，那我就针对他不懂把他教懂，所以他当然进步快。”所以在短短时间里面，他就这样上去。后来我帮助他，他就考上学校。我在那边帮助了很多人考上学校，所以那时候我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叫我回来辅导学生，因为只要被我辅导的都上去。其实我可以到那边开补习班，就是，这就是一个读书的态度。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必须也除了善知识引导之外，你也必须要有个正见，你必须要认识起码的道理，或者光靠别的善知在旁边的善知识跟你讲说恰不恰当，属于你内心的东西，除非这个善知识有神通，我说他也不知道你到底，不能完全掌握。因此很多修行要靠你自己，你现在这个功夫下去到底有效没效，你要多少能检查一下，你要多少能检查，不然你以为你在进步，你的时间是在空耗的。好，空耗的，这个是空耗时间的修行可多了，就是你这样不断在修的过程里面，你并不是很实际在调整自己，在提升自己的净化你的身心，你并没有这个作用。假如这个相应的东西没出来，但身心的苦啊疲劳确实有， 到最后怎么样？退，就退了。想尽办法，所以你看哦，初学的修行一直修修修到最后，九修无功到最后，九修无功，有的就回到世俗了，啊，有的烦恼更重的直接就离开，那有的是身体没离开，心情离开。那身心总是要有安住处，结果就从外表世间的东西去追求。其实身心那种想要超越三界的、想要出离的心，其实已经慢慢不见掉了，已经慢慢不见掉了。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修到最后，往往就产生这里的过失就会出来了。好，所以我们怎么去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你必须要去练习，就像那个饮食之戒一样。那我之前我不是有在其他课有谈到说，我们打坐，我在大陆碰到有一个藏传的法师啊，一个堪布，他说我们打坐就十几二十分钟而已。他说那能做什么？他说他不强调长，他强调的是身心欢喜，全力以赴的。做完初学不要你长就是不要你长，然后等你能欢喜了又再加长。他强调的是什么？意乐心的维持。你看他很精进耶，这个比较很精进，精进到想回还俗了。你怎么会精进到想还俗？这不是很矛盾吗？就是后头讲的，你看他这里讲一道落瀑啊，瀑及身皮，其身若皮，亦则身啊。好，那我们就身比较舒泰一点喽、哦。那铁定也睡得也一直下去了。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拿捏，你要拿捏。你所以说这种东西的综合，不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团体生活，都是大家规划，因为不得已，因为大众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会乱掉。所以大众的生活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可是大众的生活这是不得已的。好，那如果属于个人的话，你就会调。那问题个人说，如果自己没有很大的自觉心的话，一定会往缓的地方走，往缓的地方，越缓越缓，缓到最后就也没了。好，那急也不对，所以你看到身若皮，所以。像我最近在这里定的早课时间，我就稍微缓一点。为什么要缓一点？我们试啊，我们敢去试啊。试什么？我们一下可以早一点，有时候可以晚一点。我们在早一点晚一点这中间不断在揣摩哪一个是刚好是适中的。我们不一定要依循的过去的一个习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现前哪一个是最对你最适合的。你要试啊，有时候讲没用啊。好，你几点起来换几点起来，这中间的时间一段时间大家试看看，大家觉得舒服了，不是懈怠，是觉得说好像我用起功来比较有力。好，我不会说睡得太少，整个起来一堂功课下来几乎就昏昏沉沉的。好，那也不会说我一起来其实人啊越来越懒散啊，就是这么中间怎么哪里。但这里强调的是适中，就是你都修到了其身若皮啊，意则身啊。你看色心是严谨，当你的身体产生不堪的时候，你的心理就出现问题。那意则生恼，行即退矣啊，这就是退了。其行即退，善法不相应，恶法增上，罪必加矣。这很奇怪，由于过分精进，其实我们精进没有过分，你知道吗？精进包括休息都叫精进，所以真正精进没有过分精进。过分真正的精进啊，一定是该休息休息，该用功用功，所以精进不会过分。唯有就是你观念不当的，这个错看了这种 只有辛劳但没有功劳，就是有辛苦但没有功没有作用的，这是你因为观念不清楚。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说行若退，然后亦这个其行既退啊，罪必加矣。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现在刚才一路上讲说修行传承，我其实要讲到，假如我们本身是个外行，而缺少实际经验，我们会经常定的一个严格的方法，让大家断慧命，知道？当然，我们这样不是反过来说，那我们可以轻松一点。那这个也是你自己颠倒了啊、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突发异想的英雄主义的想法，定出一个很严苛但不应激的结果，怎么样？让大家修行的一热心不见了。就如这里所讲的，因精进啊、哦，姑且我们讲这精进过度啊，因精进过度生恼，退失功德。所以修行不是一味的往严格的、往细微的啊、哦，比别人更勇猛的外向来去要求，不是这样的。你的好意，你的幼稚，可能会让人家的慧命断掉。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讲说，因为他那地方很大，他说要办很多的讲座。啊、哦，还有什么夏令营？我说啊、哦，你要办要看人办，你不要大大小小所有来的每天早上都四点多起来。这下次他说，师傅你这里非常好。他说、啊、那你哪时候再来？哎，有空啦。他惊到啊，困没罢，等你困了罢，下次不来了。他会很羡慕，但他不敢。你应该在一个团体，假如够条件的话。应该有初级的，你照样只是比你在家稍微早一点，但不用太早。我也不用课要求的很多，我可以叫你打坐听课，那同时我也可以带你游山干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个初学者啊，太紧了会跑掉。但我不是一味的只是做这种方便型啊，我们有九修的，一天。这个在大陆也有啊，哎，其实有些地方就是说，当然有些地方没有分的那么细，那有些地方可以分的比较细，就是说这些一开始进去就是一直在传修的，他们连开示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就重点式的，不是一直在教学，因为有的都是老修行，老修行不需要谈太多。那当然，它是一支相接，一支相，一支相接，一支相，这个就不需要什么修不修行，因为你已经调的差不多了。那对初学的啊，你不能这样，这样的话下次不敢再来。你要保留它的易热性。好，所以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那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你如果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那种欢喜心保留下来。比如说你这次打坐能做到好三个小时。那你最好不要做到三个小时，你做到2:30就好。为什么？正好是我哎还没把它用尽，下次我还要再来啊，这个就好啊、下次来啊、哦。虽然你一次三小时，我两次五个小时，你说要哪一种呢？我当然要五个小时的，我要保留你的易热性，所以不要把它用尽。好、哦，世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则鬼神不能济我。这是蔡根谭说的。以留有余不尽的意思，不要把它用尽。所以修行必须要保留的后续的延续的那种欢喜心，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有些心学不晓得，但我们必须要懂得去观察对方的需要，给予适当的要求。那千万不要理论很高，结果因为要求过于超过他的承受力而断了慧命，断了他学习的易乐性。下次不敢再来，是。那依以这样的道理，我后来在看很多道场，我现在都懂得去欣赏各个不同道场。为什么？有着那个持戒力非常精严的，赞叹赞叹。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得到啊，我们做不到啊。 啊，这些人可以作为世间清净的床相的人啊。但我看有些道场修法较烂哈，也赞叹这种，为啥？哎 ，Q 一看烂，哎，都要记住啊，不然他去哪里呀、啊？你不要以为那种比较随便的地方就是随便，我当然不知道，说不定里面的人他是有相当智慧。他说：“我就算接受这些上面的没办法学的，但不能让他没有学佛法的机会进来我这里。我家算算，但只能算算那么一些，是不是要有这种道场？我发现的确，在我看到很多地方，我看到有些人。”不要讲道场，我看到有些人，你可以看到他这一点也不行，那一点不行，那一点不行，但就是有一点比你行，那一点你只好认输。可是他就在那里维持这种，他就是强在那个地方只强调这一种修法，而这一点竟然也真正入他的心，是不是？那你说，你应该跟他讲更高的啊，听不懂啊。就像阿含经讲的，先修端正法，后修出离法。他在端正法修到最后欢喜了，能摄受了，这时候才为他说解脱法。那有些人他的因缘不具足，你跟他讲那么深，那对，好意是好意啊，修不长久啊。啊，当然我不是故意去要去包容那些不如法的，但我们不能，这是。在我们期许当中，希望他不如法更如法，但在内心两代在众生修行的种种样态当中，你不要以为众生都只顺你这一条路修啊，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因缘可以再向上，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修，你也必须为众生保留那个什么，他有机会接触也顺应他的因缘啊。你不要用你的想法把很多修行的管道给遮挡掉，所以你看道场里面也要有很多的阳台，各吸收他各个他跟他有缘的人。好，那你可以讲说这样不如法，后来经验多了你就会发觉，就说不如法我们也知道，但也容易看到他的功德主，也看到功德主，是我们会尊重他的功德书，然后往他让他有机会见次的啊修学。像有些人到某一个道场，他修到最后，他觉得说修到最后，他觉得这里不如法，我要离开啊。也许啊，这里面的老和尚就对啊，我们不如法，你应该往更如法的去。你当你在否定他的时候，他反而欢喜了。为什么？你终于进步了。因为我怎么就我这里本来就是幼稚园的，你能读到最后认为我这个幼稚园的已经不够格的时候，表示你已经被我从幼稚园带到小学了。这时候你要离开我，我还巴不得你赶快离开。为什么？赶快往小学那边走。那你当他否定他的时候，其实你正在承受人家的功德。承受人家给你的，他本来就是啊，我只接引你这段，下一段另求高明，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里面，我们看不到那种很宽广、很细微的众生种种的量啊。那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个固定的、自己很狭隘的、主观的看法来定修行当路。其实应我们的因缘的，我们应该这么说。可是其实修行的这条路是太多样态，太多样态。那我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修行所谓的不急不缓，你必须要对众生起真正的慈悲跟智慧的观察，你才能为他找出一个适合的路。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有些地方就是给彼此有一点摸索的空间。摸索的空间，就是给你这个时空，让你去揣摩出一条适合你修行的。啊，大众有大众的修行方式， 个人有个人的方式，在某些场合大众修的时候，也慢慢有一个空间开放给个人依他的因缘修，因为他能找出一个他最安泰的、最舒服的、可以逐步进步的方式。我这都一直熬熬熬到最后，结果受不了。那尤其在这个时代，当然有的人会认为我这样是不是开放点？其实我不是开放点，因为我慢慢有经验，公平这一路好，你今天能做多少那个才算。所以慢慢强调一个实际上做得来的那个，我们务实的来检讨，来观察到底怎么样的修行对我们是道业能持续最久的，而且不断进步，这个我们必须要用很务实的心来看。是，那所以说现在人的根性比较差，我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我目标不改变，但我的下手处可以低一点。目标不改变，但下手处低一点，为什么？让他修得来。因为现在人的神经越来越粗壮，就是比较不容易贪人贪嘛。好，那我下手处低一点，哎，他修得来，然后慢慢才快就恢复到原来所期待的，那一步一步上来。好，你让他能有下手处，他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那一开始就那个修，怎么修都不容易有成就感，怎么修都只是带着很多的苦恼，修不长久，修不长久。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理想很多，包括我们看前面讲的菩萨道啊，怎么去防护让一个菩萨的修行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能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缺少这样一个神圣的，就是当你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的确个别个别在看着你有没有在进步，有这么一个真实的关怀，就是我要看着你有没有在进步。虽然有些不一定急着去改变，但很多东西都有一个明确的在看着你有没有进步，是不是这个方法恰不恰当，是不是该是调整的时候，而不是一味的抓这个方法，不知不觉的一直往前栽，一直栽，栽到最后结果发觉事情也都很多东西弄了很多，但最核心的东西不见了，最核心的你所关心的东西不见了。所以他这里讲说用这个不提不还啊，心若调适啊，道可得矣啊。你看佛法不是一味的只是在表象上寻求一个表象上的境界，你看他是强调一个重点，这个观念的确其实是我们现在在整个在定的当中啊，如何保持一个中庸啊，这必须要花点时间啊去揣摩一下啊，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啊。那尤其你在你自己来讲，你也必须要有个机会啊，你去认识一下啊，什么的方式最适合你，什么的方法最适合你，必须把它当作一回事，然后去揣摩它啊，不要懒惰，懒惰。我们有时候你看是精进，其实懒惰，是吧？急急躁躁的抓一个方法就要修，好，然后就说也不想动脑筋，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其实懒惰，这其实是过于急躁。你应该是多用点心去了解你这个方法有没有出问题。我说像现在我们很少人啊，把自己的方法当一回事，在修的过程里面碰到问题会很神圣的想要去解决它的，我看很少很少，也就是比较偏向形式上的修行，不把它当一回事的在调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一般人教学大概不来学习就是原则的提出，那你要谈到很细，因为他也没做，他对自己的修行的过程他也没有去观察，所以他不容易去看出说当我修的时候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面对，他不知道，所以就老是卡在原地上。如果你把修行当一回事，真的精进， 你会修一段时间不断反省检讨，简单来讲就是那种不断的反思反省检讨的心会很强。怎么修到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有时候看不清楚，努力修一段时间会有某些观察会跑出来，因为我怎么会同样的问题一直出现，或是有我的观念恰不恰当。你如果确实把当一回事在处理，你会比什么你都速度就很快。所以重点在于不是形式上的量的增加，而是那种品质一直在加深哦，品质在加深哦，那个心很容易被调整成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你很容易心跟你所认知的法理是合的，好，这是重点啊。好，那我们看，但清净安乐倒不是一样，如果你能清净安乐哈，这个倒不是一样。那这个我们比较清楚。那这个之前啊、哦，我们在他这里讲啊，有些观念呐、啊，他说我稍微解释一下呀、啊，这个如果声音刚好的话，那极繁得众如何？诸音普仪啊，普仪就是这个音啊，刚好调适的刚刚好，可以打起它的尽其分啊，就是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保持那种意乐之心之外，如何维持这个意乐心啊，变成要很多地方来调整，那来带动这个欢喜心啊。我们常讲叫庆悦其心啊，就是滋润心作意，滋润心要滋润它。修行里面这种滋润心作意，如何用好的劲来庆祝、庆悦、喜悦、庆悦其心，这个我们也很少哦。我们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利用什么世间法来庆悦其心，结果到最后心是带起来了，但世俗心就真了。我们有时候最需要的是从道业上去庆悦其心啊，真的不得已靠着世间法，但留意常依赖世间法来滋润心作意，清净其心会生过失的。但有的烦恼重的时候，不得不用世间法偶尔让它放松，偶尔来滋润他的心啊、哦。就像我们讲那个修禅要诀里面有谈的，有时候要去逛街、要去逛街，因为要让他降魔，因为他烦恼很重。他就讲说有琢磨的怎么办，会琢磨怎么办，让他由心放物的，就是走出去让自己随境转，这时候那种憋在内心里面的烦恼心终于有个出口处，这时候魔就会退掉。所以你看修禅要诀的这个道理，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就隐含在这里面。为什么唐朝这个禅师会讲到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众生到这个时候已经快垮的时候，你必须要让他有一个应他的量，能让他维持他这种欢喜心继续下去的这个心要有，所以你必须要滋润心。那在佛法的正确的是滋润心是观佛法功的，但对一个佛法认识不多的、经验不多的，他要观佛法功的不容易。所以初学者到最后有时候必须要让他开辟一段一个管道，透过某一个他熟悉的世间法，但罪过不多罪过不多，把他的心带起来。我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才会说在佛学院的时候，我会安排每年每学期有一个户外教学。这个户外教学其实就有这个意涵在，让他们去降魔。为什么？因为你户外教学是游山啊，虽然这也是一种有一种在某个意义是放逸嘛，是不是？但这个放逸基本上还是在一个规矩底下。大家虽然游山，虽然参访道场，但你走出你熟悉那种很单调枯燥的环境。好，然后大家可以边游山边聊天，这在 真正用功来讲，它是一个放逸相。但这个放逸相且对于你某个身心调整有帮助的话，这个放逸是一个善巧。因为一般人不敢，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 在学院里面吃啊，吃到最后都快也吃不下，就一出去啊，随便吃饭菜都吃光，一桶一桶的饭，一样一样的菜，很少留着，全部都吃光，这个哈、鼻头不一样，那个心情也好，什么都吃得下，这可以其实这种调整也是一种原因。好，我们。